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我们来关注移民的话题。在澳大利亚的商业投资移民的申请人有可能需要等上21年的时间才可以拿到签证。对此，澳洲移民代理孙宁说，其实澳洲政府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支持拿到签证的商业移民，让他们真正可以为澳洲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对于未来的签证类别，他希望政府也能够有更多适合鼓励这个特殊群体需求的措施，来帮助他们在澳大利亚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下面请听采访。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澳新咨询的负责人森林。森林你好。
你好 Lucy。
今天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关于澳大利亚的投资签证188被取消的这个事情。那森林，其实你手头也是有很多相关的客户，此前还有澳洲的三地数百名华人是在维州政府的前面是举行了一些抗议的活动，但是目前状况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政策最终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造成的现状是这些投资移民申请人的现状将会是怎么样，他们将面临什么？
我们做了一个最新的数据统计，截止到2024年4月30号，我们刚才提到的188和132没有审批的这个投资移民申请人数达到了21145人，这其中包括主妇申请人。然后新的财年，我们联邦预算案给到他们的商投配额只有1000个，真的是杯水车薪。我们大家可以算一下，照这个数额批下去，可能我们这20000多申请人未来需要等的时间大约会是21年。政府又出台一个新的政策，说24年9月呢，这些申请人如果他们不愿意继续等待的，可以退出申请，给他们一个签证申请费的退款。移民局呢也拿出来了大概1.55亿，准备给这部分人做一个退款。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人做移民规划开始到递交申请，到拿到这个州移民批准，到现在第二阶段签证被拒，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悲惨的，因为他们在系统里已经等待了数年，短的呢是3到5年，长的呢有的已经是7到8年，从他们开始做这个规划，甚至近10年，从开始规划到做递交这个申请，然后在最后最关键的一步下签证之前，得到了这个真的是噩耗。有很多的那个申请人，特别是 onshore 的一些申请人，他们都是彻夜未眠，然后觉得真的是无法接受政府的这个最终的决定，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呢，有很多人是陪读孩子来到的澳洲，他们做的这个移民计划真的是数10年的一个心血和规划，然后到这儿的时候得到了这个结局，他们实在是无法接受。然后我有一些客人呢，就是说非常难过的是，不仅是家里，就是在国内的这个资产或者生意全部都变卖掉了，就全部都已经结束了中国的事业，然后就准备来澳洲重新开始。孩子在这边的那个读书教育，也包括在澳洲都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意、新的事业。但是得到了这个消息，没法后期拿到合法的签证待在这儿，他们都不得不伤心的会离开澳洲，然后重新回到中国去。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回到国内面临的真的是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孩子回去之后会发现中国的课程跟不上了，然后对于他们自己本身来说呢，因为事业在早几年已经生意关停，然后现在再回去也面临着重新起步，也是非常的艰难。
但是苦等21年也不是办法，
这个绝对不是办法，绝对不是办法。所以呢，现在我们澳洲包括就是各个的社会各界，ACBC 的组织，澳中商联，也包括就像 MIA 我们的这个移民代理机构的 NGO 组织，大家都在跟联邦政府积极的呼吁，希望能给商投的这些申请人增加一些配额。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就能感受到我们澳洲的这个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这个不一致。因为我们这些申请人90%都是已经拿到 EY 获邀和州政府的这个提名批准的，只是在联邦的这个签证下签的阶段 就是被劝退了。其实各个州政府都应该就是行动起来，能够帮助各个州的这些投资人或者商投申请者来够争取一些更好的配额给到各个州。
所以实际上这个呼吁所做的是什么样的步骤呢？
呼吁一般是这样的，比如说像我们讲的这些 ACBC 或者 MIA 的机构，我们会写一个立法的草稿，然后通过移民局网站的这个链接，或者通过一些就是专业的这个沟通渠道把它递交上去，然后联邦政府呢，包括移民局、内政部，然后他们来考量、来考虑要不要采纳各个州的这些意见和建议。但是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我们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等待。应该讲其实有一些积极的行动我们还在做，但是就是说等待联邦政府他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调整和改变再做。我们而且已经做了，前段时间我跟那个 ACBC 他们见过面，也包括就是 MIA 这些机构，我们经常会开一些定期的会议，问过他们，像一些就是专业的建议还有一些呼吁，他们已经以合适的方式都做过了。
所以现在是在一个等待的时候。
对的，是一个等待的时候。但是对于个体家庭来说呢，这些申请人呢，不光是说我们要等待联邦政府政策的这个调整向一个积极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如果说时间非常紧迫，那有一些个体的家庭走在这个移民路上的呢，可能就要根据现在的这个已有的移民政策做一些移民方案的调整。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这个 GTI 呢有半年的窗口期， GTI 目前的配额新财年是4000个，那就是说我们投资移民里边可以走全球人才计划的一个高端企业家，或者是有技术背景的一些企业类的高管，那可以考虑走 GTI 的这个项目。然后在2024年底的话呢，又出来一个新的签证叫国家创新项目，这里边也明确提到高端企业家、大型的投资人可以走这个项目。然后再其次的话呢，就是一些企业的高管也可以考虑就是合适的雇主担保方案，还有呢有一些投资移民的申请人，就我知道的他们已经开始在调整了，开始给孩子来申请学签，给孩子安排留学移民的这个方案，他们也在做积极的一些调整和应对。
森林，其实讲到这些正在等待的人哈，他们之前来到澳洲也是充满希望，而且他们在申请这个签证的时候肯定也是觉得他符合了澳洲政府的这个移民政策的条件的，但是后来我们也看到政府也提出了说这个签证呢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投资移民有些的资金来源是不明的，还存在一个诚信的问题等等。那么你怎么看待政府取消这个投资移民签证的理由？
其实我们反观一下，不仅是说投资移民本身存在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但是其实政府也应该反思一下，政府给到了这些投资移民什么样的一个支持。就工作关系呢，我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的这种非常有创业决心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强的一些高端的客人，他们有的就包括我们已经拿到了绿卡888C 的客人，或者132监管已经解除的客人，他们持有了澳洲绿卡，但是他们依然想创业，依然想在澳洲投资非常好的项目。可是遗憾的是，在澳洲找不到这样合适的投资项目，也没有相关的一些政府的支持体系，他们不得不选择放弃在澳洲的这个投资计划。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投资移民贡献不够并不完全是他们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商投移民的这个贡献和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想给社会做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我们政府不光是说要消极的把这个签证关掉，更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考虑，给我们这个移民的企业家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支持系统，帮助他们创业，帮助他们持续的投资，为澳洲的社会做贡献，然后实现他们在新的国家里的这种创业的雄心和创业的这种事业的发展。就包括就是这些投资移民过来，在那个监管期监管他们在澳洲的这个经营、商业、投资行为，其实政府都应该做一些非常合理化的规定， 来保障他们良好的投资，完成他们的在澳洲的这个经营行为。特别是投资移民拿到绿卡之后，这个支持几乎就是没有，几乎就是没有。所以说你既要让他们过来，然后又没有给到他们合适的这种支持，那你怎么能让他们发挥这个应有的这个贡献和作用呢？也就是说，现在是商业资源还有商业资源的这种对接匹配和这个商投移民他们之间的需求，其实是有一个巨大的鸿沟，有这个 gap 应该给它补上。就是说其实现在也会有一些机构来做这个事儿，比如说商会，商会呢可能 social networking 是有作用的，但是如果要是到了一个项目的深度合作，对商业的这种企业的长期的一个支持远远不够。而且社会我们能看到澳洲政府各个地区各个州都有它的创新中心，其实对这个创新的初创的企业是有一定的支持和有一定的这个孵化和帮助的。但是对于移民企业家包括商投移民他们的这个特殊群体的需求，政府是没看到的，他们特殊的需求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支持和帮助的。所以这块的这个贡献和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这个发挥出来，真的是非常可惜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方向可能我们应该跟移民局联邦政府应该做一个更大的呼吁，把未来调整到一个非常良性的这个支持系统里面，那么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投资移民的一个力量。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澳新移民的负责人森林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谢谢 Lucy。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